幸再一次由王平传道来跟我们分享主的话语，愿我们带着谦卑受教的心，今天来领受神丰盛的恩典。好，把时间交给王平姐。好的，可以了。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今天又再一次来到弟兄姊妹的中间。每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满心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哎呀，刚才听到爹妞在这里带诗的时候，我真的从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恩。神真的在爹牛身上看到了神大大的来使用他。我记得当我们第一次在这里练琴的时候，爹牛也让他唱诗领诗的时候，哇，他的声音又胆怯又害怕。今天看到他完全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真的非常的释放在神的面前的一个感恩赞美。哇，真的神真的要使用一个人，当一个人要愿意用心把自己摆上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会这样的大大的充满他自己所要用的一个器皿，就在这里能够来侍奉神，服侍神，也服侍我们众弟兄姊妹。哇，一边唱一边看到他的那个样子，真的非常的非常的感恩，真的完全是一个在神面前一个完全被神更新使用的一个人。所以但愿我当我在这里的时候，我真的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把自己完全的放上摆上的时候，真的神会大大的来使用我们，神也会大大的祝福他的教会，神也会借着我们让弟兄姊妹都在，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真的可以，每一个人都被神能够激励。所以我们真的为着神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感谢神。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又进入了12月份。进入了最后一个月，今年的最后一个月。那么在最后一月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忙碌，都非常的忙碌，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进入12月的时候，我们其实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在这一年当中，我们要回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每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来诉说神恩典的时候，我们很大的一个程度就是我们诉说神在我身上，哎呀，神给了我家庭的平安，孩子的平安，整个工作的平安，都是在身体神的眷顾，有健康。但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的一段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保罗在神面前的一个颂赞，保罗在神面前的一个颂赞，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应该在神面前。其实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他是在神面前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称颂，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感恩。那么在我没有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孩子真的感谢你，你再一次把孩子带到这一个群体当中，让我们一同来赞美你，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侍奉你。主啊，我真的求你在这一个时候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藉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提升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活在地上，我们得到地上什么样的好处，我们乃是我们真的让我们的眼光把我们抬到天上，让我们看到主你在天上 所给我们的各样属灵的福气，而这一个福气，主啊，只有你能够赐给我们，只有你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亲爱的阿爸父，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孩子在这里能够为你传扬你这话语的时候，真的用你的宝血来厚厚的来遮盖来使用，让孩子能够手机心轻的在你的面前来诉说你自己的话语。主耶稣，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无论听的讲的都被你同一个灵来感动，同一个灵来提升，同一个灵来背主你自己的话语来更新。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至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至十二节，请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一章第一节至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备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使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既藉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之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无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好，我们感谢神，我们把暂时就读这一处的圣经。保罗在腓立比以弗所教会，他除了开始他按照他常规的书信先来介绍自己以外，他也按照他常规的次序，写书信的次序，他也向收信人，也就是以弗所的圣徒，教会的圣徒，对他们的一些的问候祝愿。那么当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保罗一开始他就把他的颂赞是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称颂和赞美。在整个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几点是我们非常是一个非常有很深的一个影响，就是当我们读了之后，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深的影响。 首先他一开始就提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些人在基督，他在基督与耶稣里面曾将各样的福分，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面曾经赐给的我们的这一些人，他首先说到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在基督里面是神拣选了我们。是神在基督里面是拣选了我们，而这一个拣选源头在哪里？这一个拣选是从父神他来拣选我们。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一个题目应该是神的拣选。那么说的再通俗一点的话，就是天父的拣选。所以我们从第三节到第六节的时候，我今天主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是第一节、第三节到第六节的，它里面讲到了三点。第一，我们是天父拣选的，天父拣选了我们。第二，他讲到那一位死而复活的基督，他救赎了我们。不光有天父的拣选，也有什么呀？也有那一位从死而复活的那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救赎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儿子里面，我们可以在神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基督儿子的什么呀？儿子的身份。这个身份很重要，对不对啊？身份很重要。今天很多人都为着自己的身份在那里拼搏，但是我们呢，我们这一个身份是神白白的接着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的，我们不需要付代价。等一会儿我会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那么第三点，他在第三节到第六节特别讲到了，而这一切都是为着荣耀的恩典能够得着称赞。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保罗给我们清楚的看见他的一个终末论。我们今天信主以后，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信了主以后，我将来可以上天堂了，这就是我的终结。不是，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什么是他最终结的呢？就是他的最终结的，就是让神能够得到他当得的荣耀，他的荣耀到要得以称赞。还不是说我得到了自己这能够上天堂我就好了，不是的。保罗的终结就是他让神让荣耀的恩典能够得到称赞。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如果你只是紧紧的停留在，哎呀，我只要在地上我有得到上帝给我的各样的福气我就满足了，不是。我们终结的目标还有更伟大的，就是让神的国能够在地上能够得以称赞，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那么这一段圣经，其实保罗是用了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福音，这是我们所信仰的一个福音，他用了讲述了这么一个伟大的福音，我们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来诉说这一个伟大的福音？有人说，哎呀，既然这段圣经那么明了，我们还讲什么呢？我们还要常常要到教会里来听这样老生常谈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崇拜当中，我们来讲述神的福音，来宣讲他的福音，神要让我们常常知道，要通过我们的聆听，要把他的道可以活化在我们的眼前，可以把他的道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今天有好多的人就是常常喜欢听一些新奇的一些道理，越新奇越觉得，哎呀，这个牧师这一个传道人好厉害。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所相信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耳朵，为了满足自己的心里面的那一种的要求，那么我们把原来根深蒂固的那个根基把它移掉的话，我们这一个人今天活在地上，我 告诉弟兄姊妹，我们永远没有满足的。新鲜的道理，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新鲜的道理。但保罗在这里，他特别告诉我们，而且我们如果知道了解到保罗在写所有的新约圣经的话，他永远传的福音，他说我都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因为上帝要让他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就是要让把这一个福音，这一个最最基本的福音来告诉所有未信他名的人。所以无论保罗走到哪里，他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福音。而这一个福音最最基本的，就是在帖撒在以弗所书这里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福音。什么是福音呢？福音是借着天父在创世以前来拣选我们。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那一个终结的，让神荣耀的恩典能够在这地上能够彰显出来，让神的荣耀能够得到称颂。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福音。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其实从第三节开始到第十节，有很多的学者他们在研究这一段的文本的时候，他们就数过这一段的文字。其实这一段的文字，这样一个伟大的福音，奇妙的福音，它只是用了在原文当中只用了210个字。在原文当中有人数过，它气势磅礴，一气呵成，从创世以前一直是做到怎么样，说到时间的尽头。从创世之前一直说到时间的尽头，创世之前神拣选了我们，时间的尽头就是神的恩典要在这地上要得的当有的称颂。这就是从创世之前所有在这一个世界当中这一个福音所向我们显明的。整个句子是从颂赞开始到神的荣耀的结束。有一个牧师讲过，他说罪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罪损害了我们的想象力，就是对属灵的事物和属灵的真相的一个想象力。这种想象力的恢复是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福气的一个开始。我们今天好多时候我们缺乏属灵的想象力，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师父看圣经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师父好像看懂了，又师父有没有可以看懂。神的启示打破了我们在理性上步步之分和想象力的一个贫乏。神的启示打开了我们这一个在理性上的一个固步之分和那个想象力的一个缺乏。那么我们要打开我们这一个想象力，我们必须怎么样？神要给我们赐给我们那一个天上属灵各样的福气，这是我们的一个开端。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一个天上各样福气的一个全面的认识，我们就没有办法可以有这样的想象力。你觉得宇宙的有人说宇宙是一个大爆炸出来的，对不对？你觉得宇宙的大爆炸是可以想象的吗？宇宙的大爆炸可以想象的吗？但是上帝的创造却是难以想象的。你觉得心理学是可以理解的吗？ 但灵魂重生却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失丧了对那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的那个品尝的能力。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可以品尝到那一个在天上各样属灵的那一个福气。就像一个人失去了味觉一样，你把最好的美味放在他的旁边。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我的味觉全部失去了那个功效，吃什么都没味道。失去了那个味觉，你没有那个品尝力能力的时候，同样的，如果你没有重生，你就会怎么样认为这段圣经提到的一系列天上的属灵的福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福气？这福气不应该只是一个礼品而已。这福气不是因为说你在圣诞节的时候你有没有得到一个物质上的一个礼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听到一个见证，说到一个教会，他们要开福音的大会，就是请弟兄姊妹出去拍单张。在拍单张的时候呢，他们手里呢也有一些礼物放在手里，一手是单张，一手是苹果。当他们出去拍单张的时候，他们好多的人，单张我不要，苹果我要的。后来他们同工会讲了一个办法，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出去发单张的时候，我们就一手拿着单张，福音单张，一手拿着邀请信，就是领取礼品的那一个券，让他们到教会来。然后呢，他说他们到教会来，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但是呢，有好多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呢，他们到了教会来领取了他们应该得到的食物呢，无论是巧克力也好，或者是什么免费券也好，他们就拿着这一个，他们过了一会坐一会，他们也就走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地上各样不属灵的福气。这个叫做地上很多不属灵的福气。只有神当他启示能够恢复我们属灵的味觉的时候，只有神的启示可以使我们重获那个属灵的福气，才能让我们可以知道那一个能够叫我们，让我们看万事能够成为粪土，唯有得着耶稣为至宝。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沮丧？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好长好长的那些难处，我们神一直没有为我们解决，我们就常常会灰心，常常会里面有苦毒，常常就是胜不过这一切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哪里？放在地上那一个福分上面，地上的福分上面，没有把我们所要求的是放在天上的福分上面。我们需要有一个神给我们开启的那一个眼光，只有神能够恢复我们，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加起来就是神的赐福，就是神的赐福。神的赐福是我们对自己生命和对这个世界新的理解的开始。什么是神的赐福？神的赐福是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和对这一个世 对这个世界新的理解的开始。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信仰提升到这样的一个地位上面，那么你永远落在自己的苦楚当中，你永远落在自己的网罗当中。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网罗，不是把人把你放在这个网罗里，而是我们自己就进入了这一个网罗，使我们就没有办法从这一个网罗里救出来。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从这一个网罗里出来的。今天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神所赐给我们那一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当中，这就是一个拣选的福气，是在神创世之前就给了我们的，是在创世之前就给了我们的。天父拣选的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创世之前，是在耶稣基督里给了我们的。爱是按着他的预定，按着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接着耶稣基督，他给了我们这一个属天的一个儿子的名分，这一个是属天的福气，这是一个属天的福气。求神真的今天能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正从心里面对主感谢，真的从心里面来感谢我的主。主啊，若是不是藉着父在创世之前所为我们预定的，所为我们为着他的旨意来拣选了我们的，我们今天谁都得不到这一个属天的福气，我们怎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希望，没有挣扎。你看今天在世界上各道各处，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可以安身之处的。我常常听到有一些做视频的那些对新闻的那些评论员，他们一直在现在在说，过去的时候人以为我们到了海外，无论在美国也好，在英国也好，到世界各道处，好像得到了一个自由的天地，对不对？但是今天你到了美国也好，到了其他国家也好，再甚至到了我们澳洲也好，已经不再是我们一个自由的天地的一个地方，一个可以让我们好好一个生存的地方，对不对？好像如果你不看这个整个的局势的话，你真的没有办法可以知道，哎呀，我还是过我的日子，还是安安稳稳，一天三顿饭，晚上有一个平安的觉，有稳定的工作，有一个美好的家庭，你也可以过，你真的可以过，而且你比别人过得更逍遥。如果你真的有一个使命感，为着这一个地方，愿意让这一个福音能够传出去的话，你就觉得有好多的征战，就有征战。今天在美国也是这样，也就渐渐就失去了自由，对不对？你要在外面讲我是一个女的，我是一个男的，如果旁边有一个同性恋的或者怎么样的，他就会怎么样，会有攻击。小孩子也不能在学校里，也不能好好的来说。这个世界不光是在海外，原来是那样一个自由的天地当中，现在都觉得哎呀都没有一个好的地方，更何况在国内，对不对？现在的国内局势我们知道多么的乱，一片的乱象。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当怎样的来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怎样的可以来站立得住？除了这一个主耶稣基督，这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福音，我们没有其他的可以出路。福气其实在中国人的文化当中是一个最世俗化的词句，对不对？新年又要到了， 我们见到人就祝福别人。我们常常祝福别人的是心想事成，恭喜发财。其实我们基督徒真的不需要用这样的一个词汇，真的给你心想事成的话，你是很可怕的。真的，我不骗你，你如果你真的想我想什么都什么可以成就的话，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机局。我们要有一个分别，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分别，分别什么是一个属地的，什么是一个属天的。保罗在这里要把这一个福气变为一个宇宙当中最高的一个最崇高的一个词句。那么你说，那我们不是中国人新年的时候把福也是倒过来的吗？也希望这个福从天上下来吗？但是让我们思想，上帝所赐的那一个天上各样的福气与中国人那个道的一个福气有什么不同呢？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看到这一个拣选的福气，它其实有两点，是我们特别需要抓住的两点。第一，上帝的拣选，它是强调了创世以前的拣选。第二，上帝对你的拣选是在基督里面的拣选，而基督里面的拣选归纳起来就是六个字，是无条件的，是有终保的。保罗在这里讲到的福气，我再说一遍，他不是说那个福字倒下来天上就能够降下福气的，而这个福气是天父的拣选，是在强调的是在创世之前的拣选。第二，这一个天父的拣选的福气是天父对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拣选，而这一个拣选里面包含了在基督里面的拣选，就是那一个无条件的有终保的拣选。创世之前的拣选是无条件的，在基督里面的拣选是有终保的。创世之前的拣选是无条件的，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拣选是有终保的。在无条件的拣选里面是天父在创世里面的拣选。我们用我们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恢复我们这一个想象力，什么是创世之前？创世之前是什么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创世之前是怎么样的？在神还没有创造世界之前，他就拣选了我们。创世之前你在哪里？连世界上的万物都还没有造好的时候，神就拣选了我们，拣选了我，拣选了你，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伟大不伟大？这是我们人真的没有办法可以想到的吧。神就开始拣选了你。创世之前的拣选，当你还没有你的时候，神已经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他已经预定了要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你。好伟大。他说啊，我怎么会现在就得救呢？我现在才刚刚信耶稣，刚刚认识耶稣呢。这就是我们人所测不透的一个奥秘。而这一个奥秘，如果不是藉着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神给保罗的那个启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可以认识到。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可以认识到的。 也就是说，创世之前的拣选，也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所说的，当这个世界还在处在一个混沌黑暗的世界当中，神整个的创造计划、救赎计划就已经成全了，都已经计划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何等何等样的宝贵。这个世界是一个常常被 out 的一个世界，这一个我们的人生也常常是被怎么样，我们这一个人生，我们也是常常是有一个人生的经历，是一个出局的经历。常常在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当中，我们都是出局的，我们都是落选的，我们会是会落榜的。所以其实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被淘汰的过程，对不对？我们都承认都是被淘汰的一个过程。但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虽然是在不断的被淘汰的过程当中，我们却渴望想要抓住一些什么是可以被淘汰的，对不对？我们常常当被淘汰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想，哎呀，我渴望什么是不能被淘汰的呢？那么我告诉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找到一个不能被淘汰的东西，是永远是没有办法的。我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赵辉给了我几首诗歌，我起来的时候就听了这几首的诗歌，特别有一首诗歌叫《永恒的问答》，这首诗歌，哎呀，我听到里面这些歌词写着，无论是你的名和利，你能不能抓住呢？你能不能抓住？当一个人在人生当中，他落到一个被淘汰的时候，他常常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来代替。所以他在这些个淘汰的过程当中，他会做一切非常出格的一些事情，是让人好像很难想象的一些事情。他用这样的一个方法，他所要获得的是什么？就是想要获得别人对他的在乎，对不对？别人对他的在乎，希望他在别人的眼球里面能够让别人能够看见尊重他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越是想要靠着自己的这种方法来赢得人的眼球的时候，他越是把自己陷入了更深更深的一个黑暗当中，而且让别人就看出他这一个人会与众不同，人会越来越来的怎么样远离他，越来越不被人所尊重，对不对？因此我们就觉得，这就令人常常就落在一个焦虑的环境当中。但是当我们认识我们这一个人在神里面驾着的时候，我们就会完全的不一样，我们就会完全的不一样。我们不在乎我们在人的面前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也不在乎我们，也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你如果不在乎你妈妈爸爸对你的期望，你不能达到了，你能够有另外一个眼光来看自己的时候，他的人生就会完全不一样。今天对我们也是同样的一个要求，也是一模一样的。今天我们常常说，哎呀，我希望我们特别在爱情里面，哎呀，我希望他能够爱我，他能够无条件的来接纳我， 所以我们要有很多很多的力气来满足对方的心，好让他给我们有一点的爱。当他对我们说爱情是无条件的，但是往往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活着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条件的，对不对？你要达到你的目的，你必须是有条件的，甚至你要升官发财，你要不断的拼搏，甚至你会用不择手段的方法，拍马屁啊，用各样的方法，你得到你的权威，你要得到你的财富，这也是有条件的，你要花尽所有的心思和意念，你才能够得到在地上的财富。你从人身上要得到爱，你就要付出很多来满足他的私欲，他才能够给你有爱，甚至有的时候你付上一切，他也没有给你爱。所以你要明白，在地上所有你要想得到的是有一个条件的爱。这就是今天我们活在地上非常非常的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父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而这一个拣选是没有条件的。当你还不在地上的时候，神已经预定了要拣选你，神已经指定了你要在这个地上，他你要让你来归向他，从万民中来拣选你成为他的儿女，是没有条件的。这么好的一个，你们要不要呢？你要不要呢？这要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确据。我们常常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主啊，我是你所爱的，你的爱是永永远远的。从创世之前，什么叫创世之前？创世之前乃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在创世之前已经有了，在终结的时候，基督也是在那里，是一个永恒的。我们今天活在地上都是有限的，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段里面，而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永恒的。这就是一个今天福音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一个福分，最大的一个福气。他拣选我们是在创世之前。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今天早晨我在听清晨甘露金牧师给我们讲解约伯记的时候，最近一段时间早晨灵修的科目是每一天一章的圣经讲约伯记，现在已经讲到了40章啊，真的非常的宝贵。约伯在患难当中，哇，这么大的一个患难，对不对？一日之间所有的财物都没有了，一夜之间他自己的身体，哇，真的是在人真的是不能承受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过程当中，他住在炉灰当中，他在那里虽然有这样的患难，但是他仍然可以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他的朋友在那里来看望他的时候，他们看到约伯这样的痛苦，用瓦片刮拭，哇，他们都为他非常的难过，他们跟约伯一起静坐了7天7夜，一个人都不说话。这是何等宝贵的朋友，对不对啊？在朋友最困难的时候，他能够去看望他的朋友，但是他们没有话。直到他们坐了7天7夜之后，约伯实在忍不住了，他开始对他的朋友开始向他们诉说自己的身世。常常有人说，哎呀，约伯怎么这么说这样的一个过节的话，得罪上帝。而且他们的那些朋友在这一些对话当中常常只知道，你是因为有罪 所以这些患难就临到你。这是一个非常很有戏剧化的一卷书，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有机会好好去读读约伯书。但是一直到38章39章以后，神开始向约伯说话。43，神在创造天地万有的时候，神就问约伯，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呢？今天神也在问我们，我们在哪里？在创世之前有没有你呢？你有没有跟神一起在那里创造呢？没有。神爱我们，在为我们创造了天地万物的以后，神把我们放在他的伊甸园当中，让我们能够去享受。但是因着人的犯罪，神知道。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神把人造在什么？造在天与地之间，对不对？造在天与地之间。在这样的一个天与地之间当中，弟兄姊妹，有仇敌在那里的工作，天地的混沌是因为仇敌在那里的迫害。当神把我们造在这个世界当中，并没有消灭那一个仇敌，所以我们在地上一直在那里征战。但是神知道我们，我们靠着自己没有能力，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力量，所以神预定说，我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你们，我这一个拣选是没有条件的，凡愿意来的都可以来，凡听见他话的都可以进到他的里面。这就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福气。然而我们再看到，他不仅给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福气和拣选，他而且给了我们一个救恩。接着耶稣基督，他拯救了我们。上帝对你的拣选是在创世之前，上帝对你的救恩是在创世之前已经定下来的。当你还没有的时候，他对你的爱已经存在了。这个世界都是有条件的，唯独耶稣基督他是无条件的，唯独基督他是无条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拣选之爱告诉我们，上帝不是到最后一刻来决定要怜悯谁。拣选之爱乃是告诉我们，不是你的人生走到了穷困潦倒的时候，看起来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最后你要抓住最后的一根怎么样，一根稻草，救命的稻草。亲爱的弟兄姊妹，拣选之爱乃是告诉我们，上帝不是来看你还有剩下哪些人还没有来，他才决定要来解救你。不是的，拣选之爱告诉我们，就好像神对我们说，你们不是圣女，你们是我内定的，是我在创世之前已经定下的，是我所拣选的对象。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神的尽头就是人的开头。是的，没错，当人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因为我们没路可走的。但是你要知道，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你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最后的一个稻草，我要耶稣，而是神早就内定了你是属于他的。这是何等样的宝贵，这是我们地上的人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可以明白的。若不是接着保罗给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属天奥秘的启示，今天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的地位在神面前是何等何等样的珍贵。你还在乎在地上别人对你怎么样吗？你还 在乎今天你在世界上你遭受的各样的挫折吗？你还在乎我不如别人吗？今天好多人都觉得我不如别人，没有别人这样的富有，没有别人有这么多的房子，没有别人我的孩子没有像别人那样的出色，我没有像别人那样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常常觉得去跟人家去比较，这就是我们的可悲之处。所以我们永远在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的。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属天的眼光，让我们看见这一个永远的拣选是神早就在他创世之前所为我们预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开启我们属灵的眼想象力，我们真的需要属灵的想象力。我相信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熟悉，我们常常在那里说，主啊，你在创世以前你就拣选了我，你给了我一个无条件的一个爱，拣选的一个爱。但是当我们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永远没有感受到主啊你那一个创世以前给我的爱，我永远没有感受到主啊你给我的好多好多无条件的爱。我们常常觉得主好有好多好多的条件，要这样要那样，要这样要那样，好像我这样那样做了以后，主啊你才能够，我才能够在你面前讨你的喜悦一样，好像用我们自己的那个本能去做的时候才能够换得神给我们的一些恩典一样。不是的，基督徒的生命是自然的一个流露，是自然的流露。求神帮助我们重新回到原点，来认识这一个无条件的一个爱，这一个爱在基督里面的爱是有中保的，在基督里面的拣选是有一位中保的。什么叫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爱？基督里面的拣选，这就表明虽然拣选是无条件的，但是神说，但是在这里说，上帝随意的拣选他所爱的人。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然而有一件事，就是他爱的人常常是他的仇敌，他所爱的人是他的仇敌。神所爱的那一个无条件的恩，是那一个什么拣选的，是不是一个义人，乃是一个罪人。这就是爱，这就是神的爱，是一个罪人无条件的被神的爱来拣选，被神来拣选。这一件事情就需要来满足神的公义，或者说神的拣选不能违背神的公义。拣选的爱同时要必须要满足神的公义。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哪一个人配得神的爱呢？我们都是罪人。在圣经当中，从亚当后代的每一个人都是，没有一个义人，人人都是罪人，一个义人都没有，是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里面，我们看到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有声音，天上的声音，有父的声音在那里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就是以弗所书所讲到的，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的拣选是在新约当中才能真实的救赎的一个历史，活受生的那一个崇高的一个表达。基本的表达就是归根结底就是上帝并没有拣选任何人，上帝没有拣选任何人，既没有拣选你，也没有拣选我。 神乃是拣选了他独生的爱子，怎有耶稣是义人，怎有耶稣是天父所喜爱的人。天父不喜爱任何在他儿子以外的人。那这是什么呢？这是天父一定要拣选一位中保，一定要拣选一个中保，中保的拣选好叫我们因着这一个中保，我们得蒙他的救赎。创始之前的拣选，神已经预定了我们这些人是要被拣选的，但是他首先拣选的是他的儿子，因为这一个儿子是一个义人，这一个孩子是神所喜悦的人，所以他先拣选他的儿子成为我们的中保，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才有资格。所以神为我们付出的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何等大的一个恩典。接着他的儿子圣经上说，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我们可以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今天神给我们那一个属天的名分，属天上属天各样的福气是什么？就是接着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有了他儿子的名分。神也在圣经当中多次的给我们看见，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例子。以撒两个儿子，一个叫雅各，一个叫以扫。神早就预定了，为什么神不拣选以扫，却拣选了雅各？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看到罗马路加福音里面那个税吏，他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他没有像法利赛人一样夸张自己的所做的一切，而是来到神的面前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在这一个最最短小的圣经当中的一个祷告当中，其实就是讲到了神、人、罪。然而在这一个中间里面，他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恩、神的怜悯。有神的恩、有神的怜悯，我们这一个人才能够因着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有这一个儿子的名分，有儿子的名分。不要轻看这一个儿子的名分。该因和以扫，该因和亚当的两个儿子，该因轻看他自己，雅各跟以扫，对不起，雅各跟以扫，以扫轻看他自己长子的名分，对不对？以至于最后神的拣选没有临到以扫，而是临到了雅各。有人说雅各比他的哥哥更狡诈、诡诈的多了，为什么神拣选他？因为雅各深深知道儿子的名分意味着什么。所以当最后为他们祝福的时候，雅各用欺骗的方法得到了以撒的祝福，对不对？因为以撒后来来的晚，祝神他父亲的祝福被雅各所夺走。以扫来到父亲面前，父啊，你难道没有留下一样的福分给我吗？他父亲怎么说？我没有了，我没有了，祝福全部给你的弟弟拿走了。以扫哭泣着在他父亲面前，你再给我祝福吧，你再给我祝福吧。虽然他的父亲最后还是给了他一些的祝福，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个祝福 这两个后裔，一个雅各，一个以扫，雅各所读到的、得到的这一个祝福，是一个属天的祝福；以扫所得到的这一个祝福，是属地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还把我们放在这地上的时候，你到底需要的是天上的祝福，还是地上的祝福？你要的是天上的祝福，还是地上的祝福？这一个福分、福气，在圣经里面，虽然这几个字啊，如果你用一个金字塔式的那一个去表达的话，你可以用一个金字塔，上面是福分，上面是福分，然后呢你可以写到，你如果是这样用金字塔的方法，你去做一个那个塔形的那个笔记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天这一个福分。第一，你可以讲到这一个福分，第一；第二，你可以讲到各样的福分；第三，你可以想到各样属灵的福分，然后你再可以写到各天上各样的福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金字塔形的一个图案，福分，各样的福分，属天的福分，各样属天的福分，各样属灵的福分，然后呢，你再可以讲到天上的福分。你也可以再用另外一张图，你也可以同样可以做一个 point， 福分，各样的福分，属地的福分，属地的福分，你都可以去做，自己可以去做一个这样，然后你再比较，你就比较一下，我今天到底得到的是天上的福分还是地上的福分？我是不是我为着天上所给我的得到的福分，哇，我就非常非常的高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何来看到我们在地上的一些、天上的一些福分呢？当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整翻转的时候，当我们这一个人看事物，我们用自己的眼光能够把我们从我们的眼光当中转移到神的眼光的时候，其实在这一个时候你就得到了那个天上的福分。有一个姊妹在那里做见证说，她说我每一次来参加教会祷告会的时候，常常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哎呀，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那个，也看到弟兄姊妹有这个需要那个需要那个那个需要带导的事项，他说我都没有感觉，甚至有觉得就觉得，哎呀，你们怎么这么多不属灵的。他说当有一天神把他灵里面能够开启的时候，他说我突然看到的是，不是别人他们落在这样的一个苦况当中，就是那样的可怜当中，他说突然之间神让我的眼光可以开启，我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充满着神给我的那一份爱，我对那些该怜悯的人我没有怜悯，甚至我对那些该需要的人我没有需要，我所有的都是常常的就是看清他们，看到这里也不好，那里也不好，教会这个也不好，教会那个也不好。他说当神开启我的时候，他说我突然感觉到我多么的是亏欠了神给我的这一个那一个身份，我没有好好的为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亏欠也好，这些软弱也好，我从来没有为他们好好的用我的心为他们来祷告过一次。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真的帮助我们，真的在今天这一个时代当中，我们需要求神给我那一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 而这一个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分是人所不能够夺去的，是我们在今世我们可以存到永永远远的。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求你真的怜悯我们，你把你这样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福音，这么伟大的一个救恩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却常常忽略了你这么大的一个恩典。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这一个人是口咒可诛的。主耶稣，求你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再一次忽略你这么大的救恩。主啊，让我们的灵能够再一次苏醒，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在你的手里面是何等珍贵荣耀。主耶稣，求你再一次来开启我们的心。主啊，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蒙爱蒙拣选的一群人，让我们在这一群人当中，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让我们能够活出你那一个荣耀珍贵来。主啊，因为你荣耀的恩典要得到彰显的时候，要得到称颂的时候，主啊，今天正是我们需要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活出来的时候。主啊，我们怎能够对你说，主啊，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还不知道，按照我们所该明白的我们还不明白，按照我们该晓得的我们还是不晓得，按照我们该要活出来的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活不出那一个天上各样属灵荣耀的福气。主耶稣，求你再一次恩待我们，再一次让我们的心能够回转到主啊，你起初在创世之前就预定要拣选我们的你那一个旨意当中，提升我们的灵，更新我们的心。主啊，在这一个时代当中，让我们在你的福音当中，让你我们在你的所赐给我们的福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如同主啊明光照亮的一盏灯，让我们在这地上活着的时候越走越有亮光，越走越有能力，越走越知道主啊你的美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主啊，我们要称颂你，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万有都是属于你的，万有都要归向你，万有都要归回你。愿一切的颂赞荣耀权柄能力都完完全全的归到你自己的名下。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按着你那一个极丰盛的荣耀，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你来彰显出来。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人的声音要停止，但是我的主，我的神，主啊，你的话语接着你的圣灵要在我们心里面继续的做工，因为天父不但拣选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不但拯救我们，主啊，你圣灵也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印记，我们是永远属于主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把时间交给赵。
感谢主，让我们重新对属灵的福气，什么是属天的福气，还有我在今生活着我所看重的是地上的福气还是属天的福气，让我们重新的有一个反省和思考哈。那各个小组下一周可以有几个问题，王碧姐没有给，我给一个问题。 属灵的福气是怎样的？什么是属天的福气？我得着了吗？我得着了多少？属天的福气到底是怎样的？我得着了多少？什么是在基督里的拣选？什么是在基督里的决心？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一位中保？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小组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分享哈？我个人刚才我就写下来，我就在想，什么是属天的福分？对我来说，儿子的名分，这是我觉得是最宝贵的，我得着这，而但是这是耶稣基督作为中保之后我们才能得着的，否则我们这个罪人是没有办法得着这个儿子的名分的。称义的恩典，这是我常常要支取的，这个是属天的福分。当我啊又犯错的时候，赦罪的恩典，好，我又有罪了，哎，他又赦免我，我的良心一下就被释放被洗净了。还有属天的眼光，对我来讲，你凡事如果你能够从一个蒙爱的眼光去来看判断这件事情，从一个得胜的眼光，家里边又发疯了又出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突然用一个得胜的眼光你来看这个事情，这个是你得着了属天的福分了，这表示你的眼光已经变了，就是你大家都很这个事情都觉得很糟糕的时候，你的眼光不一样，你说这是要彰显神的荣耀的，别人都说哇，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个苦难，你说不，这是彰显神的荣耀，这是你得着了神的眼光了，这个眼光本身就是你得着了那个属天的福气了。还有怜悯的眼光，我们还是定罪的眼光，就这个眼光如果真的改过来了，那你就叫你得着了那个属天的福气了。这个是我们自己哈，查验我们到底得着了多少，还有我们的标杆是不是 明确，我们有没有使命感，使命是带来力量的，没有使命你活着就没有力量，你没有方向，那个使命，如果你真的很有一个使命感，你得着了属天的福气了，这就叫属天的福气。你得着多少，你奔跑是有标杆的吗？很清楚的标杆，那个带来每天有一个力量的，你就不会抱怨。所以刚才王敏姐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如果真的看重属天的福气，那地上的那些东西你就真的是看着粪土，保罗说就是粪土，你就轻看了，别人就不会惹到你了。比如说我真的得着了蒙爱的眼光，我已经很满足，我在神的里面很满足，那我就不会从人的身上去抓爱了，我就没有那么多抱怨，我不会受伤了，这是多大的一个福分，你不会受伤了。受伤就是因为你要抓，你得不着你才受伤嘛，那你不抓了你不就不受伤，这是不是福分？这是一个极大的属灵的福分。我们的抱怨会越来越少，如果我们轻看地上的这些东西，你越来越看重属天的福分的时候，地上东西越来越轻看，得着的一个最大的生命祝福，你是一个很少抱怨的人，不像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到处都在那抱怨，你从你看你每天抱怨多少就知道你的属天的福分到底得了多少。你看你每天抱怨多少，还是总是觉得别人都是对不起我呀，我是受害的，我是可怜的，你到底得着了属天的福分没有？还受伤吗？还觉得人家对你不好吗？你到底有没有从上帝的爱里面得满足啊？就是这个满足感到底从哪里得？我们已经得着了，我们有这个 属天的恩典，但是我们支取了多少？这都是福分呐。你每天支取多少？你支取了赦免之恩吗？你支取了这个得着了神的爱的眼蒙爱的眼光，这很重要很重要哈。那我们一会儿是领圣餐，那每一次领圣餐，因为星期二的时候丹尼给我们上那个改革宗的培训的时候正好讲到圣餐的意义，我们每一次在没有圣灵的圣餐，怎么说的那句话，加尔文的圣餐观，没有圣灵的圣餐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你没有信心，不在信心里面，你也没有得到任何的东西。所以每一次我们领圣餐，我们一定是带着信心，我们相信，我们再一次仰望这个恩典，十字架彰显了神的大爱、全能，复活带来的那个全能，让我们认识他是全能的神。十字架向我们彰显他的完全的爱，这个完全的爱，我们到底支取了多少恩典？我们是不是带着信心来进入？那个信心，然后圣灵在我们心里做的那个功，那是真正的吃到了肉，喝到了血，
是在我们的里面，是里面圣灵动工，我们真正在里面有多确信，我们里面到底支取了多少的恩典，你到底得着了多少上帝的眼光，我们里面到底真正有蒙爱的心吗？我个人最近的一段时间，我就一直操练这个美意嘛，美意的眼光。其实我是很容易失去美意的眼光的啊，这件事情又不好了，哎呀，这件事情又糟糕了，我是很容易的。我觉得老师，我一看到停车场满了，以前就是，哎呦，他们又要迟到了，哎呦，不好了。现在没有了，现在就越来越操练，有都是美意，都是美意。哎，慢慢那个蒙爱的眼光，我就发现。那个心情越来越喜乐，就越来越平安。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做成的，这不是一天两天。所以属灵的福分不是一天两天，但是你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渴慕，慢慢的你得着了那个眼光，你是真的有福啊，那是真的有，不会受伤了。你说是不是很有福？自由，那个就叫自由了，别人什么都辖制不了你了，不会容易抱怨，没有什么事情觉得很苦。这个就真正的自由哈。那我们先唱一首诗歌，然后我们最后领圣餐，然后还没有洗礼的，也欢迎一起来观礼。你们也是上帝所爱的，欢迎早日能够真的是归向神，我们的心归向神，来支取这份领受这份生命的祝福和恩典。好，那我们先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好吗？嗯。